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新邻居的考验，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话说六代乐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 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开庭，法官不准当事人自辩；长春法轮功学员董宇、孙淑霞再遭绑架；原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孟冰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先生今年1月8日被大庆市林甸县国保警察从家中非法抓捕，6月10日被非法视频庭审，前后不到30分钟。孙文忠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官张新月强行剥夺他说话的权利，并草草结束庭审，法院也没有遵照法规通知律师和家属。今年1月8日上午，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德国先生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为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毒害，在大庆市林甸加油站送人一本介绍法轮功被迫害真实情况的小册子。随后孙德国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到林甸公安局。下午，林甸县公安局法制科警察国保队长魏芳带人擅自闯入孙德国、孙文忠等人合租的房子，在没有搜查证、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入室抄走电脑、现金、银行卡、书籍等私人合法物品。警察当时将在家的孙文忠一起非法抓捕，并将孙文忠关在大庆市太康拘留所。孙德国等其他三人每人被勒索10,000元，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孙文忠的家人到林甸县公安局问国保队长魏芳，孙文忠违反了哪条法律？魏芳对他们喊道，你们再跟我讲法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孙文忠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后又被诬告到大庆市让胡路检察院、让胡路区法院。6月10日下午，孙文忠被非法开庭，但法院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使视频开庭，开庭时间前后不到30分钟。孙文忠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官张新月不让他说话，草草结束了非法庭审。据法官张新月单位同事透露，张新月现在已经有病住院，是开完庭后就住院了，这很可能就是上天给张新月的警示，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是会遭恶报的。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董宇、孙淑霞6月14日再遭绑架，被劫持到平阳街的7天酒店非法关押，警察准备进一步把他们诬告到检察院。董宇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大学教授，今年50多岁。作为知名的眼科专家，董宇长期以来对每位患者都认真负责，擅长治疗各种复杂的眼底疑难症状，为很多患者带来了光明，深受患者尊重。孙淑霞今年60多岁，她修炼法轮功前身体有多种疾病， 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药费。今年3月4日，孙淑霞、董宇在长春市南关区平泉路附近发放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材料时，遭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日，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于雷带领南关区国保大队、曙光路派出所等共四人非法到孙淑霞、董宇家中抄家，抢走大法书籍、法轮大法师父法像及法轮功真相材料等，并将孙淑霞、董宇非法关押在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后因疫情原因，一个月后让两人先回家进行所谓的监视居住。今年6月14日，孙淑霞、董宇再次遭绑架，被劫持到平阳街的七天酒店非法关押，极有可能被进一步诬告到检察院进行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6月16日辽宁省消息，原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孟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孟兵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他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令，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孟兵与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大伟终因参与迫害遭恶报被查，实属罪有应得。孟兵，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2015年12月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7年10月任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任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2019年11月任辽宁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2021年5月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孟兵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2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孟兵任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委员，专门为举报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指挥中心主任以来，辽宁地区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24人被非法判刑，1454人被骚扰，2258人被非法抓捕。孟兵作为辽宁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孟兵背负着大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如今孟兵遭到违法违纪调查，应该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兑现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黄昏市场广场前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9日，台湾花莲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吉安黄昏市场附近广场前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声援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台湾花莲县吉安黄昏市场是花莲午后规模最大的传统市场，其中市场内的帮茶野菜街区专售原住民食材，货色齐全，许多来购物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制止迫害法轮功。 在警界服务的王警官来市场采购，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他一直在泰鲁阁公园长春祠督导，长期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长春祠对大陆游客讲法轮功真相，心里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毅力，不畏天气的酷暑严寒都会站在那里讲真相。像今天天气这么热，学员们动都不动地在广场前打坐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实在了不起。退休公务员张先生说，知道法轮功很不错，这个团体很善良，若社会国家有更多人来练法轮功一定更好。我知道在大陆中共不让人练，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实中共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是不会管老百姓的死活的。王警官说，中共宣导无神论，目的是要人民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参与的人才胆敢犯下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那些人若知道将来都要偿还，只怕会悔不当初，如同落网的罪犯一样。王警官还说，我在网络上看到中共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罪的证据，以及针对很多中共高官的电话调查录音，中共的活摘罪行涉及的是公检法司、军队、医院一条龙作业，真是惊人。更没想到活摘器官这罪行竟还在持续中。他觉得能参与签名举报中共的恶行很有意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68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摘器官。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
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 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 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新邻居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20多岁的大男孩。进出时，有时见他手里拎个大片刀，但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新邻居的考验。
我家住在一栋6层楼的房子里，每层都是3户人家。我家在顶层的中门，之前右手门的老邻居把房子卖了，随后就来了个新邻居。新邻居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20多岁不到30岁的大男孩。这个新邻居一搬来，就开始把自家的生活垃圾都堆放在楼梯口。没几天，他家门口就堆满了。因为垃圾堆到他自己开门和出入都碍事，他就把垃圾往楼下踢，搞得满楼道都是垃圾。扫我们楼道的工人是个大姐，大姐来了，看男孩家只有1口人，就告诉男孩，把垃圾放在自家门口，他会帮着拿下去，让男孩不要踢得满楼道都是，否则如果有人打电话反映，他会被物业开除的。男孩答应了。可是哪知道，这大男孩一个人的垃圾比正常人家的垃圾还多。大男孩晚上经常领回来一帮小朋友喝酒，整晚吃吃喝喝，他的门口垃圾堆成了山，清扫大姐拿不过来，也就不给他拿了，结果造成我们整个楼满楼道臭气扑鼻，苍蝇满楼道飞，邻居们都受不了了，于是都在串联往物业打电话。但我心里想，扫楼道的大姐看样子有60多岁了，家里经济条件要是好，还会出来干这活吗？物业也是实在招不上人了才用他的。如果我们往物业打电话，他一定会被解雇的。我就和丈夫商量，不要往物业打电话。结果，在邻居们的反应下，楼长来了，看看走了。管卫生的片长来了，看看走了。最后物业经理来了，照样是看看走了。邻居们都在骂物业只收费不管事儿。因为实在是太臭了，左手门的邻居就来找我商量。邻居对我说，妹妹咋办呀，摊上这样的邻居，我上下楼都害怕。那家人高高胖胖的200多斤，也不知道是干啥的，手里还经常拎个大片刀。楼下的邻居说，自从这个邻居来了，我家阳台筐里面啥也不敢放了，从上面扔下来的都是烟头，白天见不着人，晚上太晚了又不好敲门跟他说，怎么办呢？我想这事儿可怎么处理呢？后来我了解了一点男孩的情况，想想我就找丈夫商量。我对丈夫说，男孩和咱们家孩子是同龄人，他从小父母离异，又都去南方打工去了，这孩子都没个家了，也怪可怜的。要是咱家孩子不知道扔垃圾，我们做父母的不得替他扔吗？这堆垃圾就当是咱家孩子堆的，我是修炼人，我去清理垃圾，不要让邻居们难成这样。不过你得帮帮我，太多我也拿不动。于是我们夫妻俩就用能装50斤面粉的大丝袋子，装了3袋子垃圾，扛到楼下扔垃圾桶里，又把楼道用清水冲洗干净。但没过几天，垃圾又堆起来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和家人一番思量，最后决定， 由我女儿出面，以聊天的方式和她说话。因为同样的一句话我去说，男孩一定会有压力。他刚来到这里，会觉得我们看不上他，大人欺负小孩，都在排挤他。我女儿爽快地同意了。女儿来到男孩家门，男孩来应门。女儿对他说，哎，朋友，你怎么不扔垃圾呢？男孩说，我不欠费，我交物业费呀，谁知道物业咋不给拿呢？我女儿笑了，接着说，物业是不给拿垃圾的，都得自己扔到楼下垃圾桶去。上次你那堆是我爸妈给你清理的，我妈是练法轮功的，不会和你计较的。这次这堆还有我爸妈帮你扔掉吧，以后你就不要往这儿放了，保持楼道的清洁。这是我们大家的家，我们要共同维护好楼道卫生。男孩说，好的，我真的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呀。同龄的两个孩子一沟通后，果然效果显著，原来是一场误会。从此，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男孩对我们很有亲切感，很信任，生活上遇到的一些琐碎小事都来找我，不见外。我也总是看着这孩子可怜，尽所能的在生活上照应他。过了一段时间，男孩的父亲从南方来了，说要给儿子操办婚礼。因为听男孩说我对他儿子照顾有加，为了表示感谢，一回来就要请我们夫妻过去喝酒。我们婉言谢绝了，并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对谁都这样。男孩父亲说，他以前对法轮功很排斥，不是很了解，一见到就吓得跑老远。这次认识我，让他有了重新的思考。男孩父亲邀请了我们去参加男孩的婚礼，并且一再强调让我们不要给礼金。婚礼当天，我还是给男孩包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后来，我们五六层楼住得像亲戚一样，谁家有事不在家，钥匙会交给我看管，我家有事，邻居们也会主动帮忙。有一次半夜两点多，有人敲我家门，邻居们主动去调查，弄明白回来告诉我，是一个送外卖的敲错了门。我左边邻居原来在单位是小科长，所以大家经常管他叫科长。以前左边的一二三层楼总打架，右边三四层也总打架，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科长总是去劝架，也不管用，很多年都是这个状态。现在科长常到楼下去炫耀我们几家关系多好，搞得楼下常吵架的几家不好意思再吵了，见面还都能好好说话了。一天，楼下的几家邻居在喊我的名字，叫我出去聊天。平时他们有的叫我妹妹，有的叫我姐姐。那天我一出去，几个人都一起叫我法轮功。其中一个对我说，哎，练法轮功的，我们都搞不明白你，你和我们真不一样。我们看你是个挺怂的人，有人打你，你都不会还手，有人骂你，你也不会出声。我们当年在单位都是小科长、小班长之类的，可是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事，你都能整得明明白白的。邻居又接着说，还有物业那个有名的刺头，常欺负咱们业主，咱们这单元的人轮班去跟他干仗，你最后去的，也没打也没骂，笑呵呵的和他说，他就那么听你的，我们还以为你们认识，或者是有亲属关系呢。科长也对我说，真应该到物业去给你请张奖状，表彰你，这是咱小区的模范楼道，不仅干净，还一片祥和。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求回报，只希望你们能记住一句话。大家齐声笑着对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如果不用争斗的方式，还有其他解决的方法吗？ 真诚善意与宽容的态度，或许更能让事情圆满解决呢。故事里邻居们最后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应该是大家的由衷之言。如果大家都能真善人，敦亲睦邻有什么难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黄帝，所以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黄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黄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仙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黄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 予以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贤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贤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皇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制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虞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 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姨所传尚书也称：冕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宜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见舞大夏时，赞曰：美哉，勤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像这样勤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佾之舞，舞者八人一列，成为一佾，共有八列，故名八佾，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佾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 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武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武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武的歌词。季札房鲁见武大武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福。”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治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羽舞、簧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和、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